这样的，我是兰州教学中文系毕业的，同时也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那么我从兰州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我们华阳船进行过一个多月两个月的语文教学，然后就一直是从事计算机教学。那么在这个计算机教学当中，我同时也去见明白这个学生作文的时候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我也喜欢写作，也就是也有好多东西在那个地方不停的写，有好的，那么把明天的感受以及明次工作的经验教训都先材料出来，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非常的不错，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积累的，同时呢还可以把一些好的经验一旦再进行推广和借鉴和学习的。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老师的作文的修改是先让学生，特别是老师每一次作文之前都要给学生讲清楚主题以及写作的方式和他的写作的一些大纲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提纲式的给学生进行一个简单的解释，然后让学生去写，写完然后让学生修改了之后交上来，老师再去修改。那么修改的结果当然有和一大部分学生他是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老师给他就加了一个中肯的批语。当然还有一些学生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那种理解能力以及他的写作水平呢写的还是比较差的，那么老师就给他再修改，修改完之后发到他手里。当然有一部分同学给老师的批语大约看一下啊、哦，老师对我的作文是肯定了，他就心里大概高兴，老师对我的这个作文也就是说否定了，他心里也有不好受的。但是说很少有人去对老师的评判的整个过程去加以思考，为什么老师要这样评判，以及老师里面评判的哪一个字错了，或者标点符号不对了，或者是主题定了认定了老师原来要求的。但一些学生他去看，大约70%的学生仅仅看一下老师的评语是好还是坏，如果好了哎，觉得就沾沾自喜，而如果不好呢，怕这些学生就觉得自己没希望了，所以放弃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在作文教学中，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说多一些表扬，少一些批评，就即便是他写的不好，老师也在千方百计指出一些毛病，然后给他一些中肯的一些批评。当然对于写得好的老师还可以每一次作文讲评的时候找这些比较好的作为范文的班级上进行讲评，这是我们一贯的常用的办法。当然也有一些老师他就说让学生做完之后让学生自己在那地方互相之间评点，评点完然后老师再对学生评点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记载，那么看一下哪些学生的评点是否是完全正确。还有一些学生就是说自己本来写不出来，但他可以看出别人的来，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处。那么让学生之间互相进行评改，那么可以促进他们自己的那个进步，同时呢可以减轻老师的这部分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方面老师可以就是说培养学生的这种自评能力，同时呢老师还可以对学生的自评进行一些详细的了解，明白哪一些学生的作文水平相对来好，哪一些就差一点，针对好的也加以知识的培养，对于差的呢进行估点，并且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要求，然后赶上一些好的学生。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作文的情况之下。而针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我也喜欢写作，但是说有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写出来觉得沾沾自喜还不错，小有成绩，但是隔三五天得反过头去看，要发现问题了，要么就是说结构一般我们的观点来说是结构是假的，但就是很多情况下是非常非常的空洞。往往我有个叔叔他也在微博社当记者，我写些东西发给他，他给我来的评语就是说学生气不是新闻，不符合在报纸上发表，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作文还非常嫩非常嫩，不适合在报纸或者是电子杂志上去发表。我就老觉得纳闷，我觉得也非常好啊，但他就说你这书生气太重了，没有一点成熟感。但是说我们往往就是说坚持不下来就写完了，然后一次性写过去觉得可以了， 但是说没有放下来，慢慢的吃，推敲慢慢的吃，思考有些问题，那么所以造成的就是说写的时候多，但成功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多，那么这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成功打了很大很大的这种折扣。这就是一般摆的作文写作文作文侵占的情况。好，谢谢。
听到你的声音啊，您的声音一到呢，这个热情好像也就来了啊，那个整个这个气氛呢，就好像动起来了啊，我没有想到呢，你是真的，你还是中文系毕业的，实在是太难得了，因为你是在搞电脑啊，你在又帮着大家做生意啊，就是来发展你们城乡。但是呢，没想到你的果然你在在文学上面呢，你还蛮有造诣的啊。那么我也感觉到，就是在你的谈话里面啊，你非常的灵动啊，就是很常常会有一些这个爆出冷门的事情语言跟这个事情做出来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新颖，也非常的奇特的一个人啊。那么您的这种这个作文的方式呢，我认为很不错啊。你声音本来粗没关系，你是男生嘛，不像我的声音是哑了，呵呵，有点哑啊，那没有关系，我听得很清楚啊，听得很清楚。好像以前的你讲的话我还是不能听得那么百分之百的那么的清楚啊，不是说你讲不清楚，而是可能有一点方言的那个不习，我们听了有一点不习惯啊，因为听惯了这种普通话，有一点乡音，事实上是带的乡音是非常的亲切的啊，非常亲切的。那么是啊，还是听不到啊。那刚才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胡老师讲的话啊？胡老师的讲的话，不知道那个铁老师听到了没有啊？好啊，我先跟那个打个招呼好了啊。那个铁老师听不到啊，他觉得很遗憾啊，他要离开了。那我想也就以后哈，我跟他讲一下好了。他已经离开了啊，他已经离开了。好，那我想这样子的话，胡老师呢，您大概不会马上消失吧？啊，那么我想有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来交流一下，沟通一下，蛮好的啊。那么如果您也经常写文章啊，那么我想好的。 经常写文章，那我想你这种在那么忙碌的生活里面，你还不忘记用提起你的笔来写啊，我相信一定很不错，一定很不错啊。你刚才讲的你指导学生的方式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很对，就是我们不要改的太多，我们尽量给他鼓励，那最重要的是评语，那这个评语呢最好是用白话的啊，就是像朋友聊天一样的来跟他谈，不要光是那种成语式的啊，什么什么文句清晰啊，什么通顺啊，什么优美啊，这个什么的，那我觉得那样子的话他不着边际啊，我们要他好好在哪里，要说出具体的来啊。本来就是你知道作文嘛，作文就是文是什么呢，文就是人的情感啊，人的情绪啊，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啊，不要把这个情绪丢给别人啊，而是丢在纸上或者丢在电脑里啊，变成一篇文章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的，如果你是一个情绪很低落的人啊，往往写作的人写作起来呢，会不一定就会表达出来，那个文章是非常的悲观的啊，或者悲剧性的啊，它倒反而是一个喜剧的收场，往往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呢，那你写出来的文章呢，也很可能就变成了悲观的啊，就会有这种相反的一种效果啊。那么就是说但不管你是悲观的或者是乐观的啊，只要文章能够打动人心啊，而且里面的观念写的文章除了情感之外还要传递一些观念啊，那是观念很正确，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啊。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回看啊，回听啊，在这个网站上有我的写作八法啊，写作八个方法，还有呢创作十要啊。我不知道您好像每一次来都是中途就走了，没有从头到尾听完整过啊，所以呢我希望呢你花一点时间啊去听听这方面，也许对您的这个以后的创作啊写作啊会有很多大的帮助啊，希望如此啊。那么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讨论的呢？好像上次你有说要找个时间要跟我讨论，如果不是这个写作方面的也可以啊，任何的问题我想都可以，我觉得你也很能谈一种哲理性的东西啊，我发现啊，第一次我听到你讲话我就发现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呢你有没有不忙的话，我们不妨在这一堂课里呢我们可以来谈谈啊。那么同样的你可以走这一条路，你就是将来写作就专门写一些小故事大启示啊，人生的一些启发跟哲理的这个文章啊，我相信很不错的。我想千香万才呢也很希望能够有一些大家的作品啊，我们在那个千香万才里面也有我们这个什么的网给我们留了一个论坛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如果你有什么文章以后放到那个论坛上去啊，我们就可以打开论坛来看，那么也许我也可以提供一点意见啊，因为我不是说我有多行啊，但是呢我最起码我投过稿，那么我出过书啊，那么什么是学大家喜欢的啊，什么是要注意的地方呢，也许我可以帮助大家啊。那么尤其你喜欢这个文学跟这个教人写作或者自己写作创作啊，那我想我们可以常常来这个切磋啊，大家互相的 分，有的时候一篇文章写出来就希望有人分享啊。啊，虽然我们没有不一定要去投稿或者是登在哪里，但是呢我们拿我们的文章去跟朋友分享的话，就会无形中就会把对方也带领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境地去啊，而不至于说只生活在一些表面上啊。我们就说文章是我们表达的是内在的思想跟内在心灵上的一些东西啊，才要写文章啊。所以我们读别人文章就等于是说深入的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去，思想里去，跟他交合啊，交流啊，跟他这个能够互相的互动跟欣赏啊。好，那我想我放麦啊，我请你说说话啊，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拿来。欢迎沙漠星啊，您好，好像您常常也过来听听课啊，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从来好像没有沟通过啊，如果你愿意跟我们说说话，或者介绍自己一下啊，让我们更深入一点的认识您啊，那是我们很高兴的啊。那胡老师，我刚才请您能不能说说什么话？啊？好的，好，我想不会你一下忽然消失了啊，看你人还在啊，也没有断线。好，我等一下没问题，我也再准备一下有关于这个批改的资料啊，我再准备一下。好，那我现在放麦，我期待着您啊。杨先生如果有什么话讲也可以，不能讲的话也请你打出来好吗？我想杨先生也一样可以写文章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谈孩子的作品，我们谈我们大人的作品。那么我想更切合实际啊。在我感觉里面，这个胡老师是在黄阳川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我倒觉得因为我在他温哥华呢，我常常想要写那个红红的甩干的续集啊，我想来写谁是温哥华的一条龙啊。但是呢我今天忽然想到这个胡万龙老师呢，你应该是谁是这个黄阳川的一条龙啊。那么你可以写这么一篇一个小说一样的啊，把你自己装进去。那么不一定就是只有你是一条龙，但是各种龙的不同啊。那么但是呢你确确实实是一条龙啊，胡万龙嘛啊。那么我觉得更有意义啊。 那么如果你愿意写的话，我愿意帮助你啊。如果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你们在黄阳川的这种从你的角度啊，怎么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你们是怎么样发展的，怎么就可以写出一本很好的小说啊。我知道已经有出一本书，就关于黄阳川的这本书，我在台湾就看到啊，但是没有仔细看啊。但是呢，我想以您的这个角度来写的话，那更有不同的地方啊，那非常有价值啊。那么我也鼓励您啊，如果有时间呢，你可以来跟我讨论一下啊，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子拟好一个写作的大纲啊，那么然后你就依据这个大纲啊，你就有空就可以写啊，就不必要一口气把它写完啊，那么也不会流失掉你要写的东西啊，先把大纲拟出来啊，这样子很有意思。这是我个人的忽然对您的这种作为让我深深有这种感触啊，所以呢给你一点建议啊，但是你可以做参考，不一定要照我的话去做啊。这个铁老师，你又回来啦！你听到我讲话了吗？听到，请你打一一一。听到我讲话了吗？听到，请你打一一一。啊，胡老师不见了啊！胡老师他该准备一下离开位置了，所以他看不到他了，还是听不到是吧？啊，你在啊？哦，对的，我常常会看不到你，但是我以为你不在了，是，你也听不到哈。他哦，那还是断断续续的啊。您这个冯老师在不在呢？请教他一下，还是你重新插一下？对不起哥，好，你准备啊，那个胡万龙老师，你准备一下啊，我放麦啊。那我本来想看到又回来了。还是有断断续续的，表示还听得到一点啊。那是不是我要重新弄一下呢？可是胡老师能完全听得到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这个那个闪的那个音量在闪 啊，闪个很正常。嗯，那么我看看，我放麦好了啊，胡老师你可以讲话。跟冯老师啊，那个铁老师还有杨先生啊，那我想呢现在呢我先来讲讲好了，因为我这个胡老师等一下呢您再来您再来说好吗，我先说一下好了啊。我想这个在怎么样子啊批啊把我们的文章啊，我们自己大人啊，就是好比说杨先生写一篇东西，胡老师写一篇东西啊，写好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啊，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训练，马上就写下来就一气呵成啊，我们往往我们还是要经过一些修剪啊，所以我有一篇叫做琢磨篇啊，在我的这本书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文思满书香这本书啊，我的书啊，文思满书香啊，文思满书香这本书一共有800多页啊，那么我花了15年把它做成的啊，我找出来我这个琢磨篇啊，叫琢琢磨磨我的文章啊，那么它称为文学的大剪刀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作文了啊，我们大人应该是属于创作啊，创作啊，那么当你一篇文章写好了以后啊，你还是要经过一段修改啊，甚至于把它放在一边冷一冷啊，就是好像刚刚烤出来的面包啊，冷过以后呢，它比较扎实了啊，回到它原来的一点啊，就是不是那么虚了啊，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文章也是这样啊，那么我称这一篇文章叫做文学的大剪刀啊，那么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念给大家听一下。也作为表示我对这个课程的一份尊重啊，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借着这个课呢，能够得到一点完整的东西啊。那么他说开始啊，就是前面有一段话啊，就是隔爱啊，是创作时必须要有的度量啊。作者每吐一言啊，都有着充分的理由跟心意啊，要自己把某一部分删去呢，会有动不了文学大剪刀的勇气啊，但是怎么样呢，我就开始叙述了啊，当我们下笔如神助般的把作品一气呵成之后，再回读鉴赏自己的 这个章法与结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意外自己能写出如此动人的作品来啊，真所谓的神来之笔呢。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又会发现当时呢预先的设想与写出来的有着相当的距离啊，感觉太啰嗦了，或者太精简了，或者是不够吸引人啊，没有能表现出特色来。于是呢，头脑中就开始考虑了，是否要挪动一下段落呢？啊，或者是去掉某一段呢？啊，于是呢，动用起文学的大剪刀来了。虽然我们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设想周全、考虑周密啊，可是呢，创作是永远有着一股新生命力的。一股新的生命力的好的作品呢，它是不受限制于原来的模式啊，往往一边创作一边还会有突破创新意念的意念出来，把自己原来的构想打破了啊。那么当一篇文章写成的时候，也只是完成了文章的初模啊，有了初模呢，内容大致上呢不会有太大的更换了。但是呢，人需要客观的去研究、琢磨、品味一下全文的结构、形式是否能够彰显出特色来。如果发现去掉某一个部分或者更动某一个章节啊，增添了某一种情节，会使全文呢大放异彩。也应该忍着自己的执着，试着变换或者是增删啊。隔爱是创作时必须要有的度量，作者每吐一言呢，都有着充分的理由与美意，要自己把某一部分删去，会有动不了那把大剪刀的勇气跟决心。但是呢，任何的文学艺术都需要剪枝来茁壮，要横下心来去芜存菁的观念越舍得剪裁呢，越能够使作品大放异彩。如果落笔就算数，落笔太快，往往人会有欠周全之处。所以呢，我们对作品的琢磨功夫呢是不可以省略的。我们常常听见一些名作家的写作习惯不一样，有的人的确不必起草稿，把内容在脑中构思好写作的流程啊，一挥即成了，不需要更改一个字就可以投稿见报。但是呢，也有的非常的谨慎，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一直到令人满意，达到无缺点的境界才肯放手。因此呢，当作品已经在排版这个机上在排版机上的时候，人要改动某个部分的作家也大有人在这种现象呢，从优点上看，作家是相当谨慎的，而且不执着于自己原来的设想，他有着继续成长的优点。从缺点来看呢，他也很可能在写作之前设想不够周全，以至于需要一遍遍的更动，给自己也给别人找太多的麻烦。在作品完成的初模的时候，回看琢磨是有必要的，但是未必一定要动用文学的大剪刀。如果一切顺利就是成功，如果有值得再商榷的地方，就要再加以更动。有的时候资料不足也是要注意补充的。当然自己的儿子自己好啊，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哪有不好的道理，为什么要这么写也有着一箩筐的理由。尤其是当你满怀信心与信喜的把作品给朋友看的时候，他的感觉跟你很相同，你会把他当知音，但他的感受 如果完全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差，或者给你一些不合理的指正，或者是令你不服的意见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呢？啊，我想啊，这就是我们的难题了。所以呢，有许多人主张不要轻易的把未成熟的作品呢、给朋友去看，以免浇熄了你的信心。如果你很希望受到指正，那你必须给那个无那么你必须给。